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谈谈一个不是很讨喜的话题，克服诱惑。我必须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受欢迎、让人家感到舒服的一个主题，同意吗？说实在的，我宁愿谈一些喜乐啊、比较轻松的话题。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让弟兄姊妹有一个误解，认为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问题，我是一个完美的人啊，绝对不是这一回事情。但是我必须清楚讲，我知道一点，你我都被诱惑所围绕着。如果我们屈服于我们所临到的诱惑，可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同意吗？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之下，它可能会伤害我们自己，会对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伤害带出伤害，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事业，甚至对我们的教会生活带来无法挽回的一种损伤。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感谢神，能够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来思想思想这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英文哈。Never turn your back on a tiger. Never turn your back on a tiger. 永远不要背对着一只老虎。什么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千万不要轻忽真实危机的存在。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各位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只老虎围绕着我们，不是我们家里的母老虎哈。这只老虎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好，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好这只老虎，那么它会反过来咬我们，我们会变成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相信各位会同意，一些生命当中最严重的创伤，往往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同意吗？我一直想想，我们周围的人的确会对我们做出一些事情，会伤害我们而留下一些阴影。但是，一些最严重的伤害，如果说诚实话的话，却是从自己做出来那些事情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体会，还是我是唯一有这个问题的人。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并不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求撕裂。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神希望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神甚至愿意给我们那个丰富、那个丰盛丰满的生命。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我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相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绝对不是的。神是要把那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潇洒、自由、释放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回天家之前，我们将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同意吗？我们在回天家之前，我们将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却可以在我们克服诱惑这个能力上面继续的来成长，继续的来茁壮。所以请你打开圣经，如果你带圣经的话，到雅各书第一章，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对哈？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第18节，所以我就不想再读一遍了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几节经文了。在这边，我想请弟兄姊妹注意的是，第12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应该是试探之后，对不对？同意吗？那么请问一下，这到底是试探还是试验？ 到底是试探还是试验？啊，在这边看起来一样不一样？在这经文里面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同意吗？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个答案的话，我告诉你，的确是这样子。其实，在英文版的新生活版的圣经，就翻译什么？新生活版的翻译就是说 ，God blesses those who patiently endure testing and temptation。神祝福那些耐心忍受试探和试验的人。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变这样子？到底是试探还是试验？有什么妹妹，或许请你把你的圣经里面，如果的话，你把试探跟试验两个把它圈起来，然后呢，用一条线把它画起来，连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雅各只使用一个字，而这个字真的就像这里所说使用的，意味着诱惑或者试探，同时它也意味着试验或者是测试，同样的意义。因为这样子了，所以当这个新生活版的这些翻译者的时候，他翻译的时候，他说为了避免遗漏，为了避免遗漏怎么样？哎，我不想自作主张什么，我干脆两个都使用好了，所以才会有这个字眼出现。弟兄姊妹，这个字的的确确包含了这两个含义，而我也认为这里就是这里的意思，因为它指向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事实。什么事实？弟兄姊妹们，通常试验总是伴随着诱惑。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理解雅各要谈论接下来要谈论的这几节经文的一个真正的重点，真正的关键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试验总是伴随着诱惑。希望你把它记起来，因为这像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各位应该还记得哈，在这个雅各书刚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前面几节里面，第一章前面几节里面，雅各谈到了试验，他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忍受各样的试炼，对不对？试验，对不对？好，是不是？而伴随着每一个试验的，总是存在着诱惑。请问一下，如果你饿极了，你饿得要死，存在什么诱惑？你会被诱惑做什么？啊？去偷去吃嘛，是不是？同意吗？那么，如果你感到非常的孤单，孤单到这地步，你会被诱惑去做什么？你们都不会孤单啊。你会去被诱惑去使用各样的方法，甚至一个错误的方法，来让你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伤害你，如果有人冒犯你，或者是虐待你，你会被诱惑去做什么？报复嘛，是不是？你会被诱惑去怎么样？没想到许学顺居然这样做，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被诱惑去要去散布闲言闲语，去充满苦毒的去思想，怎么样去报复？而这些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诱惑。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当你发现你面对的试验伴随着诱惑的时候，千万不要感到惊讶，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雅各呢就继续论述了，在经过耐心的忍受这些事情以后，他说什么？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你们注意到这边雅各是在强调什么？一个真诚的一个信心将会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试探诱惑里面显露出来。因为就是请你注意，因为也就是当我们被压挤的时候，被试验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真正内心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情感世界。我讲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反应，就只有在压力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才会显露出来。平常有没有事情？没有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在想什么？不会的。可是当一件事情一来的时候，忽然间有人踩到你的地雷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爆掉出来了。那么你会发现，哎呦，我为什么会这种心怀？为什么会他会有这种反应？同意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这样子。而且由于雅各已经讲过试验了，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将他的重点转移到诱惑。从十三节开始，他说当你被试探诱惑的时候，请你注意哦，这边的这个原来字眼有一个连接词没有翻译出来，他这边不是用 if， 如果你被试探，他不是，他用的是什么？当你被试探的时候，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如果你被试探跟当你被试探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我讲清楚了吗？是什么时候会，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会有试探的，只是什么时候出现而已，同意吗？只是什么时候出现而已。试探是真实存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克服诱惑，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雅各提醒我们，首先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识别诱惑真正的根源。我们要识别真正的根源在哪里？第十三节，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为什么？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弟兄姊妹，雅各说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清楚神的性格，因为神是什么？神是良善的，在神那里绝对没有邪恶。当然，神会不会考验我们？会不会？神会不会考验我们？会不会？会的。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有没有被试验？经过各样的试验，有没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被试验？有没有？雅各，以色列人在旷野也被经历过试验。弟兄姊妹们，神会考验我们，但是他绝对不会诱惑我们。所以神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考考你，但是他绝对不会诱惑你。而在一个实践的层面里面，雅各想要一清二楚地提醒我们的重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不能够为着我们自己的不良行为责怪他人，甚至不能够责怪神。为什么他这样提醒？因为这潜在着一个诱惑，这里潜在着一个诱惑。昨天下午在这边，我们教会跟亚麦登一个康体有一个在这边有一个家庭婚姻的一个座谈会，我们请了刘小金牧师刘牧师在这边讲。他昨天下午提到什么？提到了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背景会带出我们一些影响。原生家庭带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影响我们？他提醒我们哈，在我们家人里面，有时候我们父母啊什么，他们过去的一些背景会做出一些行为，会造成一些伤害，同意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提醒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会提到这些原生家庭的一些观念，不是要让我们有借口来伤害别人。我们这个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他有他的背景，有他的捆绑，在过去里面会怎么样？会有让那些反应出来。所以我们了解以后，能够帮助我们去体谅他，去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他，有智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谈论这些原生家庭这个问题，不是让我们有借口来怪罪他人，来伤害他人，甚至来有借口来做出一些不良的行动。我讲清楚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什么？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就会说，如果我小时候在不同的环境长大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些现在做这些事情。你讲过听过这种话没有？有哎，你有没有听过？如果在当初啊，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那神介入来停止我在家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我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听过这种话没有？哎呀，我是从那个环境出来的啊，是的，我有时候对我的妻子，我对我的孩子太严厉了，但是这个是我从我老爸那边出来的，哎，我老爸就是这样对人呐，哎，我是个北方人啊，我就是这个鼻脾气嘛，又怎么样子？你听过这种话没有？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我们认为神没有给我们，给别人好处，哎呀，我们就会责怪，再责怪，我们借口，我就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用什么语言，不管你用什么态度，或是以哪种方式来表达，实际上真正的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责怪神，我们在责怪别人，我们在责怪神。弟兄姊妹，我们原生家庭的背景，我们的经验的的确确是难以否认的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弟兄姊妹，这个了解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行为，为什么对方会有那种行为。 但是这些却不能够不应该成为我们失败的借口。我讲清楚了吗？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伤害别人或是受引诱容许罪发生的一个借口。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就是雅各所要强调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到什么？我们可能有一大堆希望神能够过去能够挪去的那些可怕、那些痛苦、那些充满怒骂性的事情，或是那些伤害、那些经历。而且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真的也可以穷极一生的来怒骂神，来责怪神，来怒骂我们的父母，来怒骂这个社会，来责怪这个其他的人，都是因为许长老，都是因为莫长老，我们可以这样责备。但是请你注意，请你注意，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在夜晚，在我们进入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们诚实的想一想，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诱惑的根源其实在哪里？在这里。我们诱惑的根源其实在这里，其实是在我们一早起来面对的镜子里面，在镜子里面所看到的那个人，同意吗？第十四节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诱惑从哪里来？真正从哪里来？这里来，心里面，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就在你的内心深处，我们自己的私欲。我这边要讲清楚哈，圣经没有反对我们有欲望。神有没有给我们欲望？有。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对事物的欲望，对神对我给我们性的欲望，神对我们幸福、追求幸福、快乐的欲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讲清楚了吗？只是弟兄姊妹们，只是当这些事情跑到神所限定的界限以外的时候，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罪的时候，这好不好？这就非常非常不好了。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吃巧克力的？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举一下手好不好？特别是黑巧克力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除了喜欢吃红烧蹄膀以外，我也非常喜欢吃巧克力，特别是黑巧克力。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从崔德舅买回来，你看到没有？折了。如果你买过了，你知道哈，红色那个比较好，黑色那个比较不好，你也知道哈。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对他父亲说：“哎呀，爸爸，哦。”当我吃黑巧克力的时候，哦，它使我的眼睛水汪汪，脸色红光，哎呀，嘴露笑容。你知道他讲什么吗？算了。现在，请问一下哈，如果巧克力不是你所喜欢的，举一下手好不好？我要为你祷告。开玩笑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意的。可能不是巧克力，可能不是红烧蹄膀，但是我敢说，你同样有你在意的东西，同意吗？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是会有某些地方，某一个点是别人不能碰的地雷，是不是？就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真是存在的一个热流一样。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巧克力，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红烧蹄膀，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只是外面看起来不太一样而已。同意吗？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他不会敲锣打鼓的说：“啊，我来啦！”又怎么样？就是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欲望就这样远远超过，非常非常聪明的啊，他就这样进来了。雅各说：“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牵引诱惑。”他使用的是什么？是一种打猎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钓鱼的那种捕鱼的那种用语，你知道吗？当你试着要去捕动物，试着要去钓鱼的时候，真正的观点是什么？是欺骗，是不是？同意吗？有多少人喜欢钓鱼的？没有人钓鱼啊！哇，有多少人喜欢读圣经的？举一下手。也没有人举手，那你到底干嘛？你在钓鱼的时候，我喜欢钓，有钱喜欢钓。Michael 喜欢钓鱼。你在钓鱼的时候会不会说钓下去了？鱼儿。赶快来咬这个鱼钩吧！所以它可以让你疼痛万分，然后我就可以把你钓上来，我就可以吃你。会不会这样讲？我会不会说：“鱼儿啊，你赶快咬一下嘛！你知道吗？这个 我当你拉上来的时候你更痛苦了，哈，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我不会，我会做什么？我会想说，哈，怎么样使用正确的诱饵来吸引鱼上钩，同意吗？你们不会钓鱼，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鱼用同样一个鱼饵就可以钓上来啊？ Michael 摇头，你知道 Michael 就会钓鱼，你就知道，哎，你在这个地方钓鱼用那个鱼饵，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一样的啦，是不同的。所以你想钓鱼的时候，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要想知道这边的鱼喜欢什么样的鱼饵，同意吗？要想知道这个鱼喜欢什么东西来咬它，所以才可以把它上钩。弟兄姊妹们，认识我们诱惑的根源的一部分，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诱饵是在哪里，我们的心里面。你可能不是巧克力，你可能不是红烧蹄膀，但是什么是你的诱饵？什么是你的巧克力？非常可能就是现在你正在思想却不想让旁边的人知道的那一件事情。阿们，你们都不敢讲话了，每个人的脸是臭臭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实在相信，除非我们能够很诚实的承认，这就是我的挣扎，这就是我的红烧蹄膀，这就是我的软弱地方，这就是我的巧克力，我需要带到，我需要你的扶持。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无法成功的克服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诱惑。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懂不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懂，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做？为什么不做？哎，记不记得雅各不在后面 第五章里面第十六节说什么？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自己认罪，自己带球，使你自己可以得医治，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说什么？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带球，使你们可以得什么？得什么？得医治。我们有没有难处？我们需不需要得医治？我们都需要，我们都想要得医治，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有两个可能原因，一个恐惧，另外一个骄傲，是不是？同意吗？哎，我可以想，糟糕了，如果我跟秀兰谈些什么东西，要告诉他哦，我的毛病，我的挣扎是那么显出我的情况的话，那么秀兰可能会说什么啊？许叉叉，原来你是这样子的，还当教会的长老哦，哇！那怎么办？对，还另外一个，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秀兰比较好一点，比较水一点。哦，我没想到你教会的许长老居然是这样子可怜的，啊，比我的孩子还可怜。哎呦，哎呀，我真是要好好为你祷告，哦，把我的贬成什么？弄得好可怜的样子，哦，要加倍的可怜我，哎，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个在我的心态上难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接受，说这对我们来说不太容易的。哎，你不要以为只有我有这个问题，哦，我告诉你，你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同意吗？就不同意算了，这是很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什么都在意我们的面子，所以我们宁愿把我们的苦往里面吞，我们也圣经明明讲很清楚，我们彼此互相代求，互相怎么样认罪，可以叫我们得医治。但是怎么样，我宁愿去苦，我也不想，因为我怕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但是千万记住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让你的恐惧，让你的骄傲拦阻了你坦诚的跟你可以求你救助，可以跟你信任，可以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成熟度的人倾诉。请你记住我讲的，不要让你的骄傲，让你的恐惧拦阻了你坦诚的跟你可以相信，可以信任，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成熟度的人倾诉。我不是叫你到门口出去就抓一个人说，哎，我告诉你，我叫许学顺， 我有一个倾向，我有一个问题，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怎么样。我告诉你千万不要随便，我不叫你这样子，你这样的话下去的话，隔天的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在教会里面可以找一个成熟度可以信任的，知道有分寸的，啊，能够有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人，让他我们彼此就可以怎么样，彼此扶持，可以彼此带球，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可以得到医治。 如果你陷入在某种致命的罪过里，我告诉你，无论如何，是好是歹，你都必须寻求帮助。特别是那个一遍又一遍一再捆住你的诱惑，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我们很多人此时此刻正在思考这件事情，正在讲这件事情，在想这件事情，而我们能够识别这个根源是非常好的。你知道你的根源在哪里？因为我们一旦认清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接着下一步，这是更加难的哈。我雅各说，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请问一下，被试探是不是有罪？被试探是不是有罪？不是，对。为什么我们这样讲？耶稣基督有没有被试探？有，耶稣基督被试探，只是他怎么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被试探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何你面对试探，那个接续的才是一个问题。我讲清楚了吗？试探不是一种罪，它的后续如何才是个问题，同意吗？第十五节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请注意，请注意，雅各是如何改变比喻诱惑的？就像你把你喜欢的诱惑在你面前摇摇晃晃，转变成到你心甘情愿的上钩。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刻，其实我们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乃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愿做出一种选择。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容许事情继续发生。你说我知不知道吃红烧蹄膀吃太多了对我不好？知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告诉你，我在吃的时候我也知道太太交代的哈，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对你不大好。但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自己做决定，太太的话暂时不用听，那我就夹起来就吃了。哎，吃得很怎么样？很爽啊！我们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怎么样？罪的患者，其实吃红烧蹄膀不是罪了，我不应该用这个字眼啊。这个讲，换一个例子，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印第安纳州里面一个大教会的一个牧师，跟一个姐妹发生了问题，同意吗？听过吗？哈，你想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刚开始没有了，对。可是怎么样？他其实他没有注意到，圣经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生活保守一切。当他一碰的时候，哎呦！他有没有想到说，哎，家里面太太在家里？他有没有想到说，他是教会的牧师？没有哎，他是怎么样？哦，摸起来比我太太的手还细。哦，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忘记了我是谁，然后就进一步的就怎么样？就产生了，就这样下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我们自愿做出选择的。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容许私欲有所发展，罪就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怎么样？如果我们不马上处理的话，我们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就会成长，它就会成熟，从摸索开始，进一步的又怎么样？肢体的接触，进一步的造成不可收拾的一个后果，终其就产生了罪的后代。雅各说，这就是死亡，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可轻忽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你的婚姻在处在危险当中，如果你继续在这样的道路走下去的话，那无疑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就会死亡，就会面对的问题，你就会承受到后果，将会走投无路。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但是在诱惑、兴奋，哎呀，在这个爽的这个乐趣里面，我们很少会去想到死亡，我们没想到这个严重性。也许诱惑是把，哎呀，这个丰富的八卦，哦，没想到许叉叉是这样子的，哦，哇，怎么样？想尽办法，怎么样？哇，把它跳出去，哇，哎，告诉他，哦，舌头起来，忽然间舌头变得很灵活，哦，没想到许叉叉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八卦都可以讲出来，又怎么样？我只要告诉别人，也不告诉别人，没有关系啦，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刻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举动可能会破坏一个关系，会毁坏一个声誉，我们只想爽。就想享受那一时刻。雅各说，朋友们，我们真的要意识到，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正在把玩这个东西的严重性是什么？对其他来说，很可能是吧，食物，也可能是酒，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成功。 就是我必须强调一件事，这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啊、哦。我讲清楚了吗？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失控的话，而当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却失控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英文讲的 suck our life， 会吸引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摧残我们的生命。发现每个人都脸色苍白。第二点，我强调一件事情，我不认为今天神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要来击打我们。今天神借着雅各写下这一卷书，问题是什么？我觉得神今天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目的，是要来唤醒我们。我讲清楚了吗？要来唤醒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容许罪恶流连在我们生活当中越长久，它盘踞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它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再增长，直到死亡的产生。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很难否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千万不要错过这点。这里好消息是什么？耶稣并不仅仅只是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好让你我可以得到饶恕而已。请你记住，这是基本重要，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进一步的是什么？让你我可以得到自由。刚刚已经强调了，相信耶稣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而是得到那个生命，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可以得到那个自由。耶稣来让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行走，受压抑的得自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哎，好，与无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们都是同路人。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诱惑，我的生活当中也同样有诱惑，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路人。讲清楚了吗？我们都要面对诱惑，而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我们需要识别诱惑真正的根源，我们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雅各提醒我们第三点，我们要重新关注解决的方案。我们重新关注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案，知道这个很重要，一定会有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方法。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愚蠢的坐在那边，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要努力的靠自己去改改改，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改改。”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哎，你们都没有试过，奇怪。我告诉你，没有用的。昨天那个刘牧师在那边讲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讲，哎，很有对。我们一天到晚跟我们孩子说，不要上电脑，不要玩电动玩具的，有没有？有多少父母跟孩子讲过这样话的？哦，很多呢，哈。那么请问一下，你跟孩子讲一遍的举一下手，讲很多遍的举一下手，有用的举一下手，没有用的举一下手，你看到没有？哎，讲了半天有没有用？你跟那小孩子讲不要玩电动玩具的，好好去读书的，然后小孩子说什么？妈妈不理解我，然后怎么样？那我就这样，我就怎么样？我又不跟你讲话，然后怎么从哪里出口？从哪里巡回又回到电动玩具去找回他的世界？你注意到没有？很多时候其实也一样呢。我们说不要去做，但是什么？很多时候怎么样？偏偏去做了。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非洲没有粉红色的大象，听过没有？非洲里面没有粉红色的大象，所以你就千万不要去想粉红色的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听我讲清楚了吗？不要去想粉红色的大象是什么样子。请问一下，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开始想粉红色大象长什么样子？我叫你不要想，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叫你不要，越叫你不要，你偏偏怎么越要？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基本上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专注点着重在我们不想要的事情上面。圣经不要叫我们这样子，圣经叫我们要把我们的转移，我们焦点转移的啊，很重要的。在斯坦福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他曾经做一个测试，叫做棉花糖的测试。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棉花糖测试？奇怪，这上一堂还有人举手，这一堂没有人举手。你们要，你要知道世界里面，你要了解世界发生的事情，好不好？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把小孩子叫过来，然后在他面前放一个棉花糖， 啊，他就跟他讲，这个棉花糖是你的。好，但是呢，我告诉你，我十五分钟以后会回来。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你没有吃这个棉花糖的时候，我会再给你一个棉花糖，就你就变成有几个，两个啊，你喜欢一个还是两个？我两个。好，那你就记得哈，放在这边的棉花糖你不要吃哦。十五分钟回来以后，你要是没有吃，我就会给你另外一个棉花糖哦。很有意思，如果你各位有兴趣，你可以上 YouTube， 叫 Marshmallow Test， 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哦，你看小孩子哈，棉花糖放在好不好玩？很难哦，小孩子。然后，哎呦，非常有意思。你不要笑，对我们来说也差不多，同意吗？他发现什么？试探诱惑实在一点都不好玩。要怎么？也许你刚开始，你可能比许叉叉好一点，你可以延长那个抵挡棉花糖的诱惑。你可能在这方面表现的比较好，前面一分钟、两分钟啊。但是我可以有个把握，如果你破缺到一个需要到一个地步，或者是说你在这方面陷入一个试探，你一再的抵挡失败，抵挡失败，再失败，再抵挡，我告诉你，日复一日，慢慢的、慢慢的，总有一天，最终你会情不自禁的不计后果拿起棉花糖吃了。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人呐、啊，很难的。我告诉你，其实换成我一样不一样？哎，谢谢您知道，我也一样呢。说不定我比你早更早拿起来、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把目光集中在别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讲，他叫我们不要专注那个地方，要怎么样？那是美善的事情，那可喜悦的事情，你要什么？你要去思想，把你的专注点转移到美善的事情上面。那么雅各这边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应该交注在哪里？转移到哪里去？雅各接着就告诉我们三个要点。好，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重新聚集于神的真理。当我们陷入试探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点微小的声音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哎呀，只是一次嘛，哎呀，你真的没有关系的，哎，别人都可以也这样做嘛，哎呀，你看没有关系的，你太太对你这么不好嘛，没有关系嘛，你先生对你这么不好，没有关系嘛，哎呀，你、哎、没有、啊、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嘛，怎么样，只是我比人家白一点点而已嘛，没有关系的、啊、我又没有伤害任何人，不是吗、啊、这是你应该得的，你那么辛苦，你在教会你服侍那么多，居然没有人敢享受，没有人敢赞美你一声，哎呀，你就做一下嘛，没有关系，爽一下嘛，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值得的吧。然后在那个时刻，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的自己被自己说服了、说服了。我们就认定，哎呀，没有关系，的确，哎呀，最不会影响我了。那个许叉叉那个不大行，只有他那个软弱人才会有问题，我不会有问题的啦，没有问题的。哎呀，那怎么样？我们就给自己给欺骗了，同意吗？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哎，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现在在选举，对不对？是不是、啊？台湾刚刚选举完了，他们，你看到选举，美国选举，选举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什么？选举人会挖对方的好处，他的优点，是不是？不是，我已经跟神下个誓言说，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去选举。为什么？为什么？你去选举的时候怎么样？你几年前，你几十年前，你多少以前的事情怎么样？那些疮疤都会被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哎，你们追到一些人把他过去是祖宗八代啊，什么都把他挖掘出来了，你看把那些罪恶都挖出来哈。哎呀，我真的感谢神，还好我所犯的罪没有人把我怎么样，把我挖掘出来，我感谢赞美神。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你们以为你比我好啊？我们同样都有那个自欺欺人的本事，同意吗？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的话，你已经被自己骗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解决方法？我要留心专注于神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聚集，感谢赞美神，我们定期的在这边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要读圣经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主日讲他以后，我可能今天或是明天早上我会送出灵修问题的，来让各位来思想思想的一个原因。哎，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们读圣经，我们去思想一些灵修思想，就可以在神的那个墙壁上面让我多考绩多加一点积分，是不是啊？是不是可以让我考绩好一点？哎，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是不是啊？不是的。要怎么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借由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定期的机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我们的目光重新聚集在神的真理上面。这是真正的原因，聚焦于神的真理。然后雅各提醒我们，要重新聚集于神的良善。为什么？请你记住，神不是一个小气的神啊。神不是一个煞风景的神，神小气的巴拉，连喜乐一点都不行。然后神怎么样？一天到晚拿着小册子在那看，哎呀，许学顺啊，你今天早上没有读圣经啊，许学顺，你今天带人没有一个问候，哎呀，你这个太太晚上到了时间敲了，好，屁股翘起来，打屁股。哎，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了。弟兄姊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往往对神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特别是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没有地方发泄，没有地方责备的时候，常常责备谁？常常责备谁？神。哎呀，我们就会认为这样，神就是这样子小气。哎呀，对对对。可是你看雅各在那第十七节说什么？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好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每天欢乐的时刻，每一个祝福，每一个神迹，每一个让人心悦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的。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弟兄姊妹，每当你专注在一个你不能或者是你不应该有的事情的时候，你花一点时间重新将你的目光聚集在神已经给你那些美好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不要一天到晚，你看说别人家的妻子很漂亮，别人家老公很会赚钱，别人家的草地都很绿，想一想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丈夫，辛辛苦苦跟你在那么多年没有离开你，感谢赞美神。你们都不会想，你以为你那么好啊？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想一想神在你身上的一些作为，想一想神给你的恩典，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该有的。想一想老伯再怎么样还是爱我的，还是跟我走过这一路，还是伴随着我的，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数算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十件，弟兄姊妹们，绝对绝对可以让你立马得到帮助，同意吗？目光转移一下，我可以保证这个真的会重新设定你的观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忍不住会担心，但是我告诉你，你借着数算神在你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点点点滴滴没有作为，我们可以被提升的，我们可以被提醒的，没有那么糟的啦。你不要以为全世界就是你最可怜，下回我带你去南非去看看，你才知道什么是可怜。你如果不要了，我们下个月我们年轻人要去美中啊，不，去墨西哥，你去跟着去好了，你去看看，你其实很幸福呢，同意吗？你们这样，请你跟旁边人讲，其实你很幸福的。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神对你的保护。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告诉你，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他过去怎么样帮助你，他过去有什么能力，现在也同样会帮助你，现在也同样的那个能力，未来也同样的可以帮助你，有同样作为，同意吗？因为神永远不会改变的。也许你的诱惑是要去攻击别人，因为他们真的伤害你很深很深很深，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想一想，提醒你自己，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想一想神给你的恩典， 想一想，想一想，我给你保证，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以后，我会慢慢慢慢的从苦毒里面跳脱出来，重新聚焦于神的真理，重新聚焦于神的良善，最后雅各提醒我们重新聚焦于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你我都曾经面对试探，当我们面对试探以后失败以后，神可不可以说，哈，许叉叉，你这个是扶不起的阿斗，算了，我不理你，你自生自灭去了。他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他绝对可以的。最少有时候我对我的孩子就这样子，但是神没有啊，神没有啊。你看相反的第十八节他说什么？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也注意到这些经文，神说，神雅各说，神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什么？好像他出熟的果子。这什么意思？哎，弟兄姊妹，你有如果春天一开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到那个 farmers market 那个农夫市场里面去买东西？你看到哇，那个苹果那么美，哇棒！哦，那个什么，在那个笼子里，那个不是笼子，箱子里面那个草莓，哇棒的，彪彪！哎，每一个都是农夫第一批的果子，什么意思？好不好？好，最好的作品，最好的农作物。雅各这边说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的。你在神眼中就是出手的果子，是最好的，是最棒的。第二是我要让你知道，你可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好的支持。如果你需要帮助，的确我告诉你，你可以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有连接，你可以借着我们彼此连接，在神的与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可以有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往前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最终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心，是一个新的诞生，同意吗？一个很重要的，神不仅仅是提供了新的生命，他更要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你有没有想过，神看到你的时候，他说：“哇，哇，你都不兴奋的，奇怪哈？”想想看，在神眼中，我们是他出手的果实，哇，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他的荣耀，而且不仅仅只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啊、是谁？是谁？跟旁边的人讲，那就是我。你是神的荣耀。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讲，我们是神的工作？工作是精心杰作，讲过了吗？是在耶稣基督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行所他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精心杰作，你是神宝贝的，在那荣耀里面，我们是他什么出熟的果子，不只是其他的人，而是什么？是你，是我。请你记住，请你记住，拜托拜托，不要被欺骗了，不要被魔鬼骗你了。哎呀，你永远不会改变，你就是这副德性啊！哎呀，哈哈，不，跟魔鬼说那个是骗人的。当然我不是说欲望就会不见，我们会不会有人有欲望，我们那个诱惑的欲望有没有？会不会有？我们那有邪恶的欲望，都会同意吗？因为狼嘛，因为什么？因为老虎从来没有真正睡觉。我们过去的思维，我们过去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背景，我们过去的情欲仍然存留着，同意吗？仍然想尽办法要来挟制我们。但是通过神的真理，神的良善，神的恩典，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诱惑的能力。那是叫我停止的，是吧？而在这个成长成熟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得到平安，我们就能够晓得神正在施工中，正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把我们慢慢慢慢的转变成为他荣耀的杰作。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拥有的确据。你有没有这个确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都一定会碰到一些诱惑，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来抵挡这个诱惑。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地方借着雅各来提醒我们，真实存在的诱惑我们有出路，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身上，在你的真理上面，在你的恩慈上面，在你的恩典上面。主啊，让我们所学习的不只是一个知识， 能够真正的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不同，带出影响。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面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